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北京证实已经收到美国政府为18名官员申请签证参加北京冬奥会之后，美国政府重新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立场不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27号发表声明说，鉴于中共在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将不会有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参会，任何其他讲法都是错误的。声明说，我们打算提供领事和外交安全服务，以确保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员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并能获得我们为所有海外美国公民提供的美国公民服务。任何签证申请都是针对这些领事和外交安全人员的。白宫在12月6号宣布，美国将不会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拜登政府特别提到了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美国的一些盟友亦对北京冬奥会实行了外交抵制。最近几个礼拜，纽约市和全国各地的 COVID-19 病例激增，纽约市近日检测人数与染疫人数又见高峰。纽约市长白思豪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当日正式执行私企疫苗令，并指出 Omicron 对纽约的严重影响，为了使纽约市的经济如常运作，他将继续向民众推广打 COVID-19 疫苗。白思豪所颁布的私企疫苗令比拜登规定8人以上私企的范围更严苛，但他将在12月31号离任，未来的私企疫苗令执行权将交由1月1号上任的市长亚当斯。纽约市另一项法规同样在12月27号生效，市府要求12岁以上的纽约市民进入室内餐饮、健身、电影院和剧场等室内场所必须有完整接种 COVID-19 的证明，因此民众需出示完整接种两剂辉瑞或 Moderna 疫苗的证明，强生疫苗只是需要一剂。纽约市正计划在时代广场举行缩减规模的新年夜庆祝活动，要求每个人都戴口罩并出示全面接种疫苗的证明。美国境内 COVID-19 疫情因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而持续蔓延，但与此同时，流行性感冒亦正在卷土重来。流感住院人数不单止持续上升，目前更已经有两名儿童因为流感死亡。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负责追踪流感的研究员布拉莫表示，今年相对之下更似是一个正常的流感季节，提醒民众在防疫之余仍需小心流感。布拉莫指出，今年的流感病毒可能会导致重症，特别是针对老人和小孩。据 CDC 统计，目前华府的流感活跃度最高，另外有7个州属于流感活跃地区，分别是新墨西哥州、堪萨斯州、印第安纳州、新泽西州、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及北达科他州。同去年相比，目前接种流感疫苗的人数减少很多。布拉莫表示，由于医院已经被 COVID-19 确诊者挤满，因此接种流感疫苗、采取其他预防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仲更加重要。全球各航空公司继圣诞节假期取消数千航班之后，27号又取消了将近3000架次的航班。由于 COVID-19 新变种 Omicron 的迅速传播和天气原因，礼拜一取消航班的情况仍在继续。在圣诞节前后三日的时间，全球总共取消了6000多架次航班。这一次大规模取消航班的行动发生在航空旅行一年中最忙的时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表示，在圣诞节这个周末，该机构每日都要筛查数百万人，并在23号达到219万人次的峰值。22号通过 TSA 检查站的人数超过了2019年同一日的人数。取消和延误航班的原因，除了 COVID-19 疫情之外，还与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天气有关。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礼拜一取消了上百架次航班，占当日航班总数的15%。该公司礼拜日在博客上表示，落雪和寒冷的状况为我们往返西雅图的业务制造了一些麻烦，包括航班取消和延误。12月28日将是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入狱一周年。总部位于法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27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无端遭遇牢狱之灾而且身体极度虚弱的张展。美国之音年中报道，中国人权2021年全面倒退，早在2020年，中国的人权表现就被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评比为处于1989年六四以来最黑暗的时期。现在一年过去了，多数国际人权团体回顾中国今年在十大人权问题上不单止没见改善，反而全面倒退，包括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对基督教和法轮功等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对包含律师在内的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和公民记者的任意抓捕和拘押，对香港民主人士的判刑和囚禁，以及对学术界意见领袖和专业人士的禁声。再加上劳工和妇女权益的长期严重不彰，中国2021年的十大人权表现成绩单仍然严重不及格。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27日发表文章，回顾2021年，包括地缘政治加剧变化、强权政治下不断挑战欧盟及其价值观，强调欧盟2022年必须要以更强烈决心作出回应。波瑞尔特别提到中国，表示欧盟在中国议题上保持一致，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体制对手。但2021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恶化，以及其区域行为制裁欧洲议会议员与欧盟官方机构的决定，以及最近对立陶宛的胁迫，都对欧中造成负面影响。他说明欧盟重视印太地区，今年提出的印太战略让欧盟进一步参与印太地区，并促进与伙伴关系多样化，包括加强贸易投资以及在海事或网络安全议题上合作。此外，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欧盟与美国重新启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波瑞尔强调，欧盟必须在2022年全力以赴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及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卡夫萨格鲁礼拜一呼吁俄罗斯放弃单方面的要求，并采取更有建设性的态度来处理与西方强国及北约组织因为乌克兰而造成的僵局。卡夫萨格鲁表示，任何提案要被接受都应该令对方满意。俄国提出一些方案，但北约或者亦都要俄国作出相同保证。这个不是单方面的议题，双方都必须积极，应该带着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提案坐上谈判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礼拜一表示，俄国外交人员与军事人员将在明年一月和美国举行双边会谈，讨论俄方要求美方作出的一系列安全保证。土耳其先前提供无人战斗航太载具给乌克兰，激怒了莫斯科。俄国忧心乌克兰政府可能会在对抗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冲突中使用这类载具，但土耳其亦令华府和北约不满，因为他从俄国接收一套先进飞弹防御系统，美国更为此祭出制裁来惩罚土耳其。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海军一艘近岸作战舰27日被迫终止部署，停泊在古巴关达那摩湾海军基地，因为船上20多名官兵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人数约占全船员的1/4以上。美国海军时报指出，船上约100人的自由级近岸作战舰密尔瓦基号上个礼拜因为爆发 COVID-19 群聚感染，被迫暂停部署任务。不知名的国防部官员透露，目前舰上染疫人数已相对趋于稳定。与此同时， 美军一艘驱逐舰亦在这个月较早时因 COVID-19 群聚感染被迫延迟出海。美国第三舰队发言人罗伯森表示，海西号驱逐舰原本要从夏威夷珍珠港返圣地牙哥姆港，但行程受舰上大量人员确诊被迫延迟，最终26号先驶离夏威夷。海军官员表示，海西号上约三分之一的人确诊，大部分人症状都很轻微，甚至没有症状出现。罗伯森表示，海西号几乎全舰官兵都打过疫苗，因而没有人确诊送医，部分检体测出的全部都是 Omicron 变异株。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韩国防部长徐旭将在明年一月在夏威夷举行会谈，目前三国正就会谈的相关事宜进行协调。据知情人士透露，会议估计将重点讨论促进北韩实现无核化、应对北韩试射弹道飞弹的方案。韩国防部发言人夫盛灿28号回答美日韩三国防长会谈的消息时表示，目前韩方与有关各方协商相关事宜，美日韩防长会谈将在1月第二周左右举行。美日韩三国上次防长会谈在2019年11月在泰国曼谷举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外交人员与军事人员将在明年1月与美国举行双边会谈，讨论俄方要求美方作出的一系列安全保证。他表示，会谈将在俄国的新年假期结束后立即召开。俄国的2022年第一个国定上班日是1月10号。俄国当局26号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议明年1月12号就莫斯科的安全顾虑展开会谈，俄国已经收到提案，正在考虑。克里姆林宫27号表示，除了与美国举行双边会谈之外，俄罗斯亦应该与北约会谈，向西方国家取得安全保证。俄罗斯这个月较早时列举希望谈判的一系列安全提案，包括北约必须保证放弃在东欧和乌克兰的军事活动，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增兵引发西方不安。威力强大的冬季风暴星期一袭击美国西部，为加州干旱已久的山区带来及时雪，却亦为好多地区带来旅游噩梦。内华达山脉部分地区24个钟头内降下1公尺雪量，12月至今总雪量已达4.8公尺，提供区域水库水源的积雪区雪量亦因此大幅进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央内华达山脉积雪实验室科学家史雅兹表示，绝无预期到会有个潮湿的冬天，这个当然是令人开心的惊喜。美国西部多年来雨量少得可怜，大片地区干枯一片，很容易出现森林大火。他说，现在干旱还未清上结束，但看来美国西部得到了一些帮助。不过风暴亦带来了数以万计居民面临停电和道路关闭的情况。太平洋煤电公司通报电线因恶劣天气跌落，预料还会有更多类似情况发生。公司表示，电力和植被人员已经恢复向近50,000个客户提供服务，亦准备好因应更多的断电状况。大雪亦令西雅图交通大乱，市内气温骤降，机场营运公司要移除飞机上的冰，好多公共运输误点和取消。由于纽约市的新冠病毒病例增加，高科技公司苹果礼拜一关闭了面向顾客的纽约市零售商店。苹果公司的网站表示，在网上订购的顾客可以在这些商店外取货，不受限制。目前还未知道苹果店关闭的时间会持续几耐。这一次关店将影响到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士和史丹顿岛等11个苹果实体店。苹果公司在2020年初关闭了所有的美国零售店。在重新开业后，苹果为顾客指定卫生区，并要求员工戴口罩。他的零售员工可以在家接受每个礼拜的病毒自测，但随着新的传染性更强的 Omicron 病毒变种出现，苹果公司正在收紧政策。该公司两个礼拜前说， 客户在访问零售店时会被要求戴口罩。这个月较早时，由于病例上升，苹果公司暂时关闭了在迈阿密、安大略省、渥太华和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商店。该公司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定期监测情况，调整健康措施，以支持客户和员工的福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